我们今天要讲感应篇的第61节，色非主走，八直经期，填穴覆巢，伤胎破卵。这是恶报的第四个段落，杀生之恶。飞是飞鸟，走是兽类，直是还没有出生的小动物，栖是栖息嘛，像鸟栖息在树枝上，兽栖息在洞穴里面。那么伤胎破卵，胎是走兽，卵是飞禽。古时候过着游牧的生活，杀生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在中国啊，古圣先王打猎的时候啊，有网开三猎的做法，这是仁慈啊，绝对不是要把这些禽兽啊一网打尽。那么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想，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心里是什么滋味？别人杀害我们的亲属，甚至于杀害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决定是怀着深仇大恨，而报复的心理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学佛的人都明了，人是死不了的，人不是死了就完了，如果死了就了了，这个事情好办呢、啊、现在人啊迷信科学啊，说信仰宗教的人是迷信，这个话实在是太武断了。我们冷静的思维，这个话是讲不通的。佛告诉我们，这是真理，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心里想神就有神出现，你心里有鬼就有鬼出现，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啊，有许许多多的念头，我们自己都不能够觉察啊，维系的念头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无量劫以来累积而来的。佛说阿赖耶识就像仓库一样啊，无量劫来你的念头通通在这里面落下了种子，那种子一缘就起现行，这个非常的微细。那么司法界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心想生的。那么我不想有没有这个事实呢？还是照样有啊。我不想是我现在没想，我这一生没有想，那么我前生有没有想呢？所以现在人啊迷信科学，不相信天地鬼神的报应，而实际上在西方世界鬼神报应的事情我们常常听说，常常在报纸新闻里面啊看到，他们也报道啊，说这是科学不能够理解的。科学不能理解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这就说明科学并不是万能的，科学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啊，今天还在摸索，还在推测。那么知识的领域是没有边际的，今天的科学成就啊是有界限的啊，不仅是佛法，所有的宗教家都具有真实智慧，许许多多的宗教家都有相当深度的定功，虽然他不是像禅宗啊盘腿面壁，但是他心地清净，清心寡欲，对于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看得非常淡薄，这种人就有定功。定是清净心，那么清净心就能够突破时空的障碍啊，六道里面他能够看到天道，他能够看到鬼道，乃至于看到地狱道，这是时空的维次突破了这种现象。所以功夫越深，突破的层面就越大，愈深愈广哦，深广无际。而佛法的殊胜就是佛的定功达到了究竟处，所有的时空维次都破尽了。 佛告诉我们，这种的功夫啊，这种的见解智慧不是他独有的啊。佛也说他不能够独占，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佛法讲的是平等的啊。问题是你现在的心是乱的，只要你能够恢复平静，也像佛一样清净到了极处，那么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明了了。所以佛菩萨跟我们说所说的道理都叫我们去证明啊，去证实，我们的确也可以证实佛菩萨所说的不是假的。那么要怎么样的去证实呢？只要我们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我们就能够了解事实的真相，了解六道里面的因果报应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人啊，不但不能够杀害众生啊，戒经上也常常劝导我们啊，恼害众生都不可以的，无意的尚且不可以，何况是有意的呢？所以起心动念都有报应，善因善果，恶因恶报。所以只要我们明了这个道理之后啊，自自然然我们也就会断恶修善了。所以不但是动物，连植物都不可以伤害。佛家戒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清净比丘不踏生草，那草长得很茂盛，你从它上面经过踏它，你就不仁慈，你没有慈悲心。而花开得很好，你把它摘下来就是没有慈悲心。所以戒经上告诉我们，走路有路就一定要走路，不能够走在草地的上面，除非这个地方你必须通过又没有道路，这个行这个是开源。如果这个地方有路，你再踏生草的话，那你就破戒了，你就伤了慈悲心这些微细小小的戒，几个人还能够记得呢？几个人还能够遵守呢？所以啊，一个人草木尚且能够爱护，那动物哪有不爱护的道理呢？我们今天采取素食这是大善，就是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可是不是在饮食的时候啊，有意无意啊，还要伤害一些小动物，还要使一些动物生烦恼，我们立刻就要警觉到这是我们的过失，一定要知道忏悔一定要知道改过才行。感应篇的第62节，怨人有失，毁人成功。那从这以下有八节都是说柔恶恶有干恶和柔恶两种啊。那么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啊，人之有失这是一桩不幸的事情，这个失是有过失或者是遇到了损失。那么人在遭遇到这些不幸的事情的时候啊，贤人君子若是看到了听到了，总是有怜悯之心嘛，绝不会有幸灾乐祸这种心理是不善的。太上在此地告诉我们这也是恶，虽然没有表现在行为上，但是这个起心动念呢，就已经不善了所以一个人在世间呢，我们知道灾祸是不能够避免的。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无量劫来六道众生的起心动念造作行为，决定是善的多恶的多，善的少。我们在佛教的典籍里面最常读到的白法明门论这里面告诉我们，众生烦恼的心所有26种，那么善心所只有11种，可见得烦恼是恶心所比善心所多了一倍以上。又何况恶的习气胜过善的习气，所以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好的修持功夫，那么起心动念就无不是罪了。地藏经说的话上面说的话是真实的 不但佛法如是的说，其他的宗教里面也是这个说法，也是同样的看法。所以幸灾乐祸是很不好的一种习气。那么看到别人有难，看到别人有不幸了，他在那里拍掌大笑，这些情形从小朋友就可以看得见，对于人的成就善行赞叹的很少，看到人家有不幸的时候表现出这种心态的人呐，就有很多很多咯。我们自己仔细的想想看，自己在童年的时候在做学生时代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常有这个现象呢？当我们自己遇到不幸的时候，别人若是用这种心态来看我们，我们自己作何感想呢？所以能够想到这一层，才知道恶作剧对人的心灵精神上的伤害是相当的严重，这是我们不应该做的。接着毁人成功啊，这个毁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毁坏，一个是毁谤。那么成功，功不论是大小啊，那么在经营的人啊，都希望他有成就，尤其是这种功啊，是为社会，是为众生的。固然这里面的因缘非常的复杂，个人经营的事业哪一个不希望有成就呢？我们要是毁坏，就是造业。那么事业的成就必定有它的前因，毁坏的人只是做个增上缘而已啊，帮助他也是增上缘，毁坏他还是增上缘。实在讲啊，对于经营事业的人，阻挠的确是有的，但是破坏在佛法里面讲啊是不可能的，只是你把他的成就向后延缓这是有可能的，真正阻挡破坏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就违背因果的定律了。所以真正通达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真相，人心就平了他过去种的善因，这一生当中一定有善的果报，纵然现前善的果报被人家障碍了，也许五年十年之后他的善的果报还是会现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如果我们以善行成人之善，成人之美，这是我们自己的修德，何必要去造业呢？若是成人之恶就是造业了，障碍别人的好事，帮助别人的恶事，这是我们自己在造业。如果人家这桩事情是造福社会的，是有益于众生的，那就要看他影响的大小，影响时间的长短。如果他影响的面大，时间长，那么这个罪业就造得重千万不要认为我自己有意无意造的这个业大概是不会有太严重的影响，那是我们自己想错了，而想错了往往就会做错咯，等到自己果报现前的时候就后悔莫及。所以人一定要有慈悲心，要有同情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起心动念要常常知道省察，我应不应该有这个念头，我应不应该说这些话，应不应该做这个事情接着我们看63节，为人之安，减人之益这个意思也很明显，都不难懂，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为人之安就是遇到有危险的事情总是叫别人去，那么有利益的事情总是希望自己多占一点便宜，减人之益就是损人利己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那么注解里面说得好千金万点只是论一个心字，这不仅是在佛教所有一切的宗教，说实在的话都是论这一个心字。而宗教能不能够和睦的相处呢？族群能不能够团结呢？从佛法的理论来讲，决定是可以做到的，决定是肯定的。 只要是大家觉悟了，只要是大家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可以说世间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学说，正如同我们站在各个不同的方位看一桩事情，事情就一桩，因为我们站的方位不相同所以大家看的就不一样，其实是一桩事情。譬如像这个茶杯盖好了我们这边拿着你们两边人在看这边人看是突出的这边人看是凹进去的，那这两边人就打起架来了，就产生争论了，永远谁也不服谁，这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完整的关系再翻个面掉过头来大家的问题都不是解决了吗？所以每一个宗教里面看的神看的上帝就是这么回事情，其实是一个佛法讲的圆讲的透彻，佛给我们讲到最极究竟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个心一个智慧，所以佛告诉我们事实真相，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这不就全部都包括了吗？这个事是真的，华严经上说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自己的心事是自己的事，那么离开的心是无有一法可得，所以佛法讲到真的真谛都说自性，三宝讲自性三宝念佛的人讲自性弥陀，自性净土。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你要是明白这句话的道理，岂不是自性娑婆，自性释迦了吗？若是延伸到其他的宗教，你也就懂得自性上帝，自性基督，你就会恍然大悟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放下了嘛。那么妄想分别执着是从哪里来的呢？只是因为只看到了局部，没有看到了圆满就是从这里发生的，这个我们叫做误会。佛法里面所说的偏见没有见到圆满，所以佛法的教学是圆满的，不是偏在一边的这样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佛法讲修行正果和正道果跟道就是事实真相，真相明白了妄想分别就尽了。可是怎么样了解事实真相呢？必须要破妄想分别执着，换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要放下，愈淡薄你明了了事实真相就愈多愈深入，如果是坚固的执着严重的分别，那么就会障碍我们的智慧。然而智慧是本有的不是从外面带来的，智慧是能证，法界也就是事实真相是所证，能所是一不是二这个境界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为我们说出来是他证得了，他勉励我们也要证得，这样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受用。那么从这些地方我们才真正的体会到诸佛如来他为什么要帮助一切众生，而且是无私的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这是我们凡夫无法理解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虚空俱虚空法界是一个自体，大圣经上讲的法身，一个法身就像我们的身体一个身体，一个身体有一部分有痛痒了，有麻木了，那么我们其他的部分要不要帮忙他呢我这个左手这个地方麻木了，那右手自然而然就去帮助他嘛，难道还要谈条件吗？还要索取代价吗？所以佛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体，所以无条件的去帮助他，这才说出利益众生就是真正利益自己， 但是一切众生无量则来堕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不了解事实真相，不知道法界是一个整体，所以看到了左手有痛苦，右手就不肯帮助他，帮助他还要谈条件，还要谈代价，还要问我为什么要帮助你，这就是不知道是一体的缘故。佛家讲的无上菩提究竟圆满，就是真正彻底明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这些过失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嘛。所以不了解事实真相才会产生这些过失，所以佛教导我们认识事实真相，才知道怎样帮助自己，怎样使自己得到真实的利益，没有别的，就是全心全力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众生。确实有一些迷失自信的众生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佛菩萨在所有一切帮助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众生明了事实真相，这是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的，这是佛菩萨真实的慈悲，无尽的慈悲。那么我们自己的修学修养也是以这个为中心，以这个方向为目标，那就正确了，这一生才能够得到成就。若是我们的方向目标错误了，在大乘佛法里面就不相应了，所成就的不是佛法，而是事法。要知道佛法是觉，事法是迷不同的地方就在此地。接着我们看第64节，以恶易好，以私废公65节窃人之能，避人之善。我们看这两段，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犯的所谓的挑剔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里面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这个觉悟的人跟不觉悟的人的差别就在此地。觉悟的人是为众生活在这个世间，迷惑的人是为自己的利益活在这个世间。那么为自己的利益活在这个世间，当然他要受到轮回的果报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六道轮回就是他的家，如果是为众生而活的，那么一切为众生，六道就跟他不相干了。所以迷的人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中遇到好的总是要自己占有把次一等的不好的推给别人。我们很冷静的观察就能够看到，那么看到之后回头想一想，我们自己处事待人接物又是如何呢？有没有犯这个恶业呢？所以冷静的想一想，自己就明白了，我们是轮回中人还是真的所谓极乐世界的人？如果真的是极乐世界的人到这个轮回里面来是帮助别人的，所谓的是救度一切众生，救度一切众生是要拿行为表现给人家看的。世间人贪爱我们就施舍，世间人要好的我们要不好的，样样东西你们不要的我来要，你们要的尽量的供养你们。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僧团里面出家人穿的衣服都叫粪扫衣。什么叫粪扫衣呢？就是人家穿旧穿破的衣服不要了，丢到垃圾堆里面去了，这个出家人把它捡起来里面还可以用的这一块布剪下来裁下来拼拼凑凑这样缝一件衣服穿。所以我们看到出家人披衣也是一块一块的，那一块是什么呢？是到处捡来的，因此质量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穿起来很难看，必须重新染一染所以叫染色衣。这是世尊佛菩萨做了榜样给我们看教化世人这一个恶的习气才能够断绝。那么以私废公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有一点地位，有一点权势啊，就尽量来利用，利用自己的权势求取自己的利益，这贿赂啊是不错啊，是人家送来给你的。那么接受贿赂，在佛法里面讲啊，是盗戒。哎，我没有去偷盗啊，是他送来的呀。但是你要知道，他不是甘心情愿送来的哦，他是因为有求于你，不得已而送来的，这就犯了盗戒。而盗的手段很多，方法很多。换句话说，凡是啊不应该得到的，无论用什么手段，你得到了都叫做盗戒、偷盗戒。那么以恶易好，以私废公，要看这个事情的大小啊，影响面的广狭，影响的时间长短来结罪。所以在佛门里面，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永摄方术，这一些啊几乎每一句啊都有连带的关系。像我们现在啊流通佛法啊，无论是流通经书、流通啊光碟、CD 啊录像带，我们以这个作为例子啊，这些事情啊大众委托你去办，这就涉及到钱财了。如果你偷工减料啊，在这里面以这些财物啊据为己有，那么这个罪过就很重了。而我们要去怎么样去做，一定要很认真的考量，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啊，人家拿到手上的时候啊就能够生欢喜心。所以用钱呢，一分一毫都不能够浪费，糟蹋众生的钱财就是造罪业，所以公司要分辨得很清楚才行。那么佛祖不但教我们要修福，最重要的要惜福啊。这个世界人知道修福的人啊有，但是知道惜福的人啊太少了。可以说在开发中国家的人啊懂得惜福啊，这些人比较多啊，懂得惜福的人啊越来越少。那么未开发的那些地区啊，懂得惜福的人就比较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物质非常的缺乏啊，所以对于物力还能够爱惜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后篇里面的注解啊，他举了一个例子：以恶易好啊，如铁易金，石易玉。这些事情蛮多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商场啊，把铁啊镀成金啊，当做金子来骗人；把石头当做玉来骗人啊，都是造罪业。然而造罪业最深重的，则是制造假药，这个罪过很重。眼前呢，虽然得到了一点小利益，将来绝对是堕阿鼻地狱，因为卖假药啊，这是害命，这个罪过很大。所以凡是对于众生百姓生计这一方面的，如果是以恶易好，这个罪就特别的重，因为它是生活所必须的，生命所依靠的。而以私废公呢啊，则是完全顾及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方便啊，不顾大众的利益。要知道啊，自己多一分方便，大众就会受到哦一分的损害。所以我们修德啊，都要从这些地方啊来做功夫。六十五节讲到窃人之能啊，避人之善，就是窃取他人的技能啊据为己有啊。避人之善就是隐蔽他人的善行，不使别人知道。那个窃就是偷窃嘛，譬如窃人之文以为己作啊，这个事情啊自古以来就很常见啊。别人写的文章他据为己有，把人家的名字给去掉了，用自己的名字来发表啊，人家辛苦在经过了很多年的研究啊，发表了一篇论文，结果被人家窃取走了。这种事情啊，中外古今常常见到啊。比如说在美国洛杉矶啊，啊有位赵立本居士啊，他是个大学教授啊，经过很多年的辛苦啊，写出了几篇论文来，结果一发表一看呢、啊、不是他的名字，是别人的名字，所以他非常的不平，以后就把工作给辞掉了，去开餐馆啊。他就把这个事情啊告诉了净空老法师。诸如这一类的事情啊，冒别人的功劳，古今中外啊，我们在历史上都看到，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我们仔细观察这种人有没有好的结果呢？ 大部分在他晚年的时间啊，都会遭遇到果报。纵然这一生当中没有败露事迹，感应篇里面讲得好，天地鬼神你能够瞒得过吗？你能够瞒得过人，但是你瞒不了天地鬼神。天地鬼神真的有啊，不是假的啊，不是来唬人的。这些道理事实我们都要懂得，尤其我们生在现在这个时代啊，诸位只要冷静的观察各方面的资讯的报道啊，我们就明了我们现在处的是什么样一个时代。你看灾难是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还不觉悟，我们还在那里造孽，将来后果是不堪设想，而且这个后果很快就会到来。我们生在这个时候是共业所感呐，我们能够幸免得了吗？如果我们要求幸免的心呐，我们有这种的念头，那也是个错误哦。所以我们很清楚，不能够幸免，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顺从佛菩萨的教诲，活着一天就一天积功累德，断恶修善，不要怕死。人哪一个没有死呢？死是很平常的事情，问题是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个世界人不懂啊，我们学佛的人懂，所以要抓紧机会断恶修善，你就决定正确了。那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得要搞清楚哦。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事情啊，就是善，利益自己就是恶啊，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所以要全心全力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为他们来服务。那么你诚心诚意的为他们服务，他们未必会感谢你哦。可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也是一定要做的。我们并不求人家对我们的感激，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本分呐、的事情做好。我们本分的事情就是舍己为人，为众生服务。那么在服务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帮助别人觉悟，帮助别人断恶修善，帮助别人破迷开悟。我们能够这样做，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真正的菩萨道。所以经啊不可以不读，理不能够不解啊。那么明白了道理之后，就一定要依教奉行才行。